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六节的内容，我们先来重温。我们怎样能够在恩典上刚强起来呢？恩典是指我们不配得到的好处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我们亦应当靠恩典而生活，就是完完全全的信靠基督和祂的能力，而不是单靠自己力量去为基督而活。以弗所书二章八至九节记载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哥罗西书二章六节记载，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。我们接受了并且使用基督的能力，咁佢就会赐我哋力量去做好佢俾我哋嘅工作。教会不断遵行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嘅建议，信徒接受良好训练之后，又去教导别人，再让受教者接续落去教导另一批人。嗱，咁样教会就能够以几何级数嚟到去倍增啦。信徒都需要经过装备，才能够将福音真理传扬出去。除非初信者能够带领别人成为门徒，否则我们的教导工作呢都未曾完成的。以弗所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记载，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提摩太在传道和教导上面遇上困难，但是他应该有能力去忍受的。保罗在这里就以士兵、运动员和农夫来到作为比喻，要让提摩太和所有的信徒知道，必须刻苦自制，甘愿牺牲，才可以获得期望之中的成果的。我们要好像士兵一样，放低世俗的一切，严守纪律，又要好像运动员一样，接受艰苦的训练，遵守规则，又要好像农夫一样，付出艰辛的劳动，并且耐心的等候。对胜利、对丰收的憧憬，会令我们不顾苦难，能够继续向前。只要我们达到了荣耀神、使人归向基督的目标，将来能够与主同在，那我们就会看到所经历的苦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保罗将福音的工人比喻为劳力的农夫，是为了教导以下几点的教训。第一，如同为着收获而努力耕种的农夫，信徒应该为福音的果子竭尽全力的。 第二，如同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一样，为福音辛勤的传道人有权从教会领取正当的报酬。第三，如果传道人为福音事工全力以赴，那我们就可以见到圣灵在别人生命之中结出果子了。跟着下来，我们继续研读查考提摩太后书二章七至十六节的内容。提摩太后书二章七至八节经文记载，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，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。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，他从死里复活，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。保罗说要纪念耶稣基督，那纪念基督的什么呢？基督是大卫的后裔，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要从死里复活，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。耶稣就是保罗传福音的主角。我传的福音就是指因信基督而得救的这个福音真理。保罗之所以强调话是我传的福音，是因为他的福音就是来自神的直接启示，他自己蒙召成为福音的使徒，并且宁死不屈地持守福音。无论是征兵、是运动员，亦或是农夫，这几个基督徒侍奉的比喻呢，有比起表面更为深入的意义的。提摩太受到劝戒，他要思想，要默念这些比喻。当提摩太这样做的时候，保罗坚信主必定会赐给提摩太智慧，使他明白到基督徒侍奉呢，就好像战争、竞赛和耕种一样。每一个职业都有自身的责任，亦都会有他们各自的奖赏的。这个时候，保罗在他一番鼓励年轻提摩太的言辞当中呢，是来到了一个高峰。他讲到主耶稣的榜样之后呢，就再没有其他可以相比的了。主耶稣的榜样是受苦的榜样，随之而来的是荣耀。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，他从死里复活，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。这个意思呢，不是叫提摩太纪念与主耶稣有关的某些事情，而是要纪念主耶稣的位格，他就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神。一方面呢，第八节是保罗所传的福音的纲要，关键的一点呢，就是这个福音就是救主复活的福音。有学者曾经这样说，摆在提摩太眼前的不是那个被钉死的耶稣的形象，而是复活主的形象。大卫的后裔，这个措辞就显明出耶稣是基督，是大卫的子孙。神有关尼赛亚的应许呢，是应验在他的身上的。常常去纪念救主的位格和救主的工作，这样对所有侍奉主的人来讲都是重要的，特别是那些面对着苦难和死亡的同工。信徒纪念主耶稣，亦是透过十字架和坟墓得着天上的荣耀，他们藉此而大受鼓励。提摩太后书二章九至十节经文记载，我为这福音受苦难，甚至被捆绑，像犯人一样，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，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，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。正如保罗所讲，我为这福音受苦难，如果你亦都坚守真道，你同样会承受苦难的。保罗受苦，甚至被捆绑，像犯人一样。他是因为传福音而被捉拿，困入监狱。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。罗马的君主凯撒是独裁者中的独裁者，为到令保罗收声，将保罗困入监里面。但是神的真道 却可以继续在罗马被广泛传扬出去。感谢主，今日我们仍然能够传扬福音。保罗在他自己的侍奉生涯之中受过数不清的痛苦和羞辱，当中包括各种的逼迫、诬陷甚至死亡的威胁。腓立比书一章十三节经文记载，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。虽然是这样，保罗呢依然忍耐这一切，有几方面的原因。第一，他认识到自己所受的苦难是将来所得荣耀的前提。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二节记载主耶稣说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第二方面，他知道通过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和捆绑，福音将要传到万邦。第三，他这样做是为了激励神所拣选的众圣徒，使他们都能够坚守信仰，成就他们的救恩。罗马书八章十七节记载，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为了传扬提摩太后书二章八节所讲的福音，保罗现在呢就被锁在罗马的监狱当中。其他人会以为他是罪犯，有很多的事情会令人沮丧的。不单止罗马政府要想尽方法处死保罗，甚至连一些跟随过保罗的基督徒朋友这个时候都背弃了他。虽然有这些的苦况，但是保罗就很喜乐，他喜乐的灵可以说飞升，是高超过牢狱的四壁。当他记起神的道不被捆绑的时候，他就忘记自身的忧愁境况。有学者讲得很好，使徒保罗生命的声音可能被所流的血所覆盖，但是他的主就透过他所讲的说话，仍然在辽阔的世上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响起。正如人不可能阻挡雨和雪从天而降一样，世上任何军队都不能够阻挡神的说话向前进发。有学者讲过，依靠不能阻挡的神的力量，福音就海船地急速前进，就算传道者坐监殉难，福音都前进无阻。人虽然会死，但是基督和他的福音仍旧活着，胜利的海歌代代奏响。正因为福音有不能被阻挡的本质，所以保罗是愿意为到选民凡事忍耐。选民在这里是指所有被神所拣选永远得救的人。圣经确实地说神拣选人令人得救，不过就从来没有讲过他拣选一些人令他们要受咒诅。那些得救的人是藉着神的主权的恩典而得救，至于那些失丧的人呢，就是因为自己故意选择拒绝福音而失丧的。人不能够就着拣选的道理去同神争辩，这个道理只不过说明神是神，是那位施行恩典、公义、公平和爱的宇宙主宰。神做事从来不会不公平，亦不会不仁慈，但是神却常常对完全不配得的人显示出他的恩慈。使徒保罗知道他藉着为福音而受苦，就有人的灵魂会得救，这些灵魂有一日会得着基督耶稣里面永远的荣耀。罪人藉着神的恩典而得救，又同基督耶稣一同得荣耀的这个意象，就足以鼓励保罗去忍受所有的苦难。在受苦这一点上面，我们记起某一位敬虔的学者曾经写过的一首赞美诗，里面说，哦，若有一灵魂从我侍奉的城而来，与我相遇在神的右边， 我在地上所受的苦，就如同我在天堂般美得无比。以马内利。
天国近啊，你哋要悔改，信福音。
你收听紧嘅系《穿越圣经》。
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一至十三节，有可信的话说：我们若与基督同死，也必与他同活；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；我们若不认他，他也必不认我们。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。保罗话：我哋若与基督同死，也必与他同活。我哋乜嘢时候同基督同死啊？就喺2000多年前基督死嘅时候啊。当我哋嚟到主前接受佢系我哋嘅救主嘅时候，佢嘅死就成为咗我哋嘅死。我哋同基督联合，同佢一齐从死里复活，得着新生命，就系喺呢一日，佢要将佢嘅生命藉圣灵嘅大能喺我哋身上活出嚟。我们若与基督同死，也必与他同活。对每个信徒嚟讲，呢件事都系真确嘅。而从属灵角度睇呢，我哋同基督同死嘅时刻，就系我哋信靠佢做我哋救主嘅时候。我哋与佢同埋葬，又从死人之中与佢同复活。基督死代替咗我哋，我哋亦应该为自己嘅罪死。但系基督代替我哋而死，神就睇我哋已经与佢同死，而我哋亦必定与佢同活喺天上。我相信啊，唔系所有信徒都会同耶稣一同作王嘅。第十一节经文将同基督一同作王嘅人呢，系减到去嗰啲愿意为佢受苦嘅人。如果用保罗嘅标准嚟判断嘅说话呢，我都会好唔好意思啊，因为我唔似得保罗咁样为主去受苦。我会为到自己被放喺佢身边啊，我要向佢道歉嘅。所以我相信呢一节经文系特别指有一班真正为基督受苦的信徒。在保罗当时的罗马帝国，根据史料的记载，大概有500万人为了拒绝去否认基督因而殉道。我们若不认他，他也必不认我们。很强烈的语气，当中表明了保罗的确信。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。保罗和雅各并没有互相矛盾，雅各讲到信心的行为，保罗就讲到真的信心自然会带出行为。有学者曾经这样评论：唯独信心能够救人，但信徒不但有信心，更应该有好行为，印证他信心的真实性。从某种角度来看，对所有基督徒这样都是正确的。他们忍耐就必定同基督一同作王了。真信心总有恒久的性质，在这件事情上所有信徒都要忍耐。但是我们亦都要指出，不是所有人都在同样的程度上与基督一同作王。当他来临统治世界的时候，他的圣徒会同他一起回来分享这个管理权。但是管治权的范围乃是在乎他们今生的生命里面所表现出的忠心。那些不认基督的人，基督亦都不认他们。这里的意思不是在压迫之下暂时不认基督，不是好像彼得那个例子。这里的意思是永久的、惯性的不认主。这些的字句是用来形容不信者，就是一些从来都没有用信心去接受主耶稣的人。将来有一天，主不认这些人，无论他们自称自己几咁虔诚，基督不能背负自己，佢唔会将虚假当作真实。难怪佢对当时嘅宗教领袖呢有咁严厉嘅责备吓，话佢哋都系假冒为善嘅人。如果基督接受唔真诚嘅人，咁样呢佢就系否定紧自己啊，因为佢系信实噶嘛。我哋都要真心诚意信靠主耶稣。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。这一节呢，很鲜明地对比了人的不信实和神的信实。 虽然人有时会因为不信实而作出背叛的事情，但是神就永远都是信实的，在任何情况之下他都必定信守拯救的应许，并且和相信他的人同在。罗马书三章三到四节记载，即便有不信的，这有何妨呢？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了神的信吗？断乎不能。不如说，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妄的。如经上所记，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，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记载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。这一节呢，亦都是用来形容不信者的。有学者解释，神不能够同他自己互相矛盾的。如果他对待忠心的人和对待不忠心的人都是一样的呢，那他岂不是自相矛盾呢？神的公义是确确实实的，无论我们是怎样的人。嗱，呢节唔应该用嚟教导话神嘅信实，从神支持嗰啲不信嘅人嘅事情上边咧就可以表明出嚟，因为事实唔系咁。如果人不信，神必定仍然对自己嘅本性信实，并且系按照已经规定嘅方式去对待佢哋。正如有学者所讲，神威严嘅信实同神应许嘅信实系不相伯仲嘅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四节记载，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，在主面前嘱咐他们，不可为言语争辩，这是没有益处的，只能败坏听见的人。为言语争辩就是指争吵或者争论。神的子民必须谨守不可为言语争辩的这一条命令，不必为到一些空谈、哲理或者意见不同而争争吵吵。有一日我们去到天堂的时候，将会发现每个问题其实都有三种看法，你的看法、我的看法以及神正确的看法。或者呢，神就是要纠正正在争吵的你和我。重点是你和我不应该争论，因为我们都有相同看法的地方，这个才是最重要。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在一些负面的看法，想去呢纠正其他的信徒。那与其是这样，不如专注在积极的层面，享受福音团契当中的喜乐啦。由这一节开始到第二十六节，就是保罗对提摩太个人的劝勉，警戒洛斯底主义的异端，并且强调要作无愧的工人。众人是指这一章第二节所提及过的忠心的人，这些事就是指这一章第一至十三节的内容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记载，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作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保罗劝勉提摩太要思想神的话语，竭尽所能讨神喜悦，作无愧的工人。这句当中的工人显然是指教师，意思是指提摩太不单止要成为殷勤研读真理的一个好学生，他更加要努力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就是要正确地解说全讲神的话语。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那就好比一个技艺高超的工匠，他是先去研习考究装备神的说话，去了解深明神的真理，然后正确的去解释去传讲神的真理。圣经是根据某些律法和结构而写成的，是对于读圣经的人必须遵守和信服的。那你不能够随便去拣出一节经文，选择这一段不理另一段，这样做当然容易了，但我们不能够这样读圣经的。因此我们就坚持是要教导整本圣经全备的福音。什么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？圣经是有不同的篇章段落， 神使用不同的方法来向人说话。当然救恩的基础是一样，只有信靠主耶稣并且忍耐到底就必得救。但是人呢，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表达对神的信心的。例如阿伯和阿伯拉罕都带着小羊羔来向神献祭，那除去世人罪孽神的羔羊已经来到了，这个羔羊其实是主耶稣。阿伯和阿伯拉罕等候神羔羊的来临，而我们呢，我们是纪念基督的死和复活。那这样就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的一个实例。神的儿女一定要查考圣经。本来我对圣经并不熟悉的，那是经过一些长辈的教导提点让我得益。圣经对我成为了一本新的书，因为我是按正义去分解里面的说话，我可以逐渐明白神的心意。而保罗叫提摩太要殷勤的读经，这样才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字面的意思就是正确的截断或者正确的解释。在这里呢，就是指不要歪曲或者更改圣经的言语和教导，而是正确地去解读真理。提摩太应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应该努力专注成为无愧的工人，这样就能够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正确地来到对待神的说话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六节，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，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。是啊，信徒都应该避免空谈或者没价值的闲谈。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，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